请掀开经本第44面，第六行，超世西游第18。这一章世尊要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依正庄严威德神通，介绍的方式是以较量的方法，让我们能够略略地体会到庄严的真相。因为弥陀在本愿里面曾经说过，极乐世界种种庄严决定不是菩萨们能够思维想象言说得出来的。我们读这段经文呢，就晓得这个虽然是不可思议的庄严，世尊也有巧妙的方法，能叫我们体会到一些。请看经文：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稀有，形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俗，故有天人之名。这一段经文非常重要，在前面愿文里面弥陀世尊告诉我们，凡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无论在色身，在容貌，甚至于日常生活的受用，都跟佛完全平等。为什么经上还说有阿罗汉天人？为什么还说这些？这是常常叫我们的迷惑而没有办法理解的。此地世尊跟我们说出来了，确确实实是平等。极乐世界所有众生，从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乃至于边地已成往生的人，一直到等觉菩萨，容色微妙，容是容貌，色是颜色，微妙到什么程度呢？超世稀有。 十方世界所见不到的，没有能够啊跟他相比的，这叫超世稀有啊。实在讲超世稀有这句话了，一般只用在佛的身上啊，佛所得的这个报身呢，超世稀有，绝对不是九法界有情众生所能够相比的。那么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容色微妙啊，就等于是佛一样，形同一类呀，无差别相。这个跟弥陀的愿完全相应。但因顺于方俗，故有天人之名。于方向他方世界，他方世界人天身份去往生的，像我们念佛去往生的，这说的他是人，他从人道来的啊。声闻去往生的，这个人是阿罗汉，他从阿罗汉这一道来的，这么说法啊。这是顺于方俗，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从见思烦恼上来说的。虽然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见思烦恼没断，说他是人天；见思烦恼断了，尘沙无明没断，说他是声闻，说他是阿罗汉，这个意思啊。并不是西方极乐世界真的有天人有阿罗汉，那就错了啊。这一桩事情偶业大师在要解里面跟我们讲得很详细啊。此地我们看到这段经文证明啊，偶业大师说的没有错。那么下面呢，究竟啊这个超甚稀有到什么程度呢？佛用一个比较的方法让我们自己啊去想象去。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其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鳞壳类红啊。这先用这个做比较，贫苦其人呢，就是我们讲的乞丐啊，一个乞丐跟一个帝王两个站在一起，你看看他们的容貌啊，是不是像一样的啊？这个我们一看就很明显的比出来。那帝王容貌比这个乞丐殊胜的太多太多了啊！这个人间帝王大富大贵呀，这富贵之相啊，当然不相同。佛又说了，是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啊，则为毗卢啊。优比其人在帝王边也啊，我们这个世间人大富大贵的帝王，如果跟转轮圣王两个一比较啊，那实在他就像乞丐一样啊。无论在哪一方面，比转轮圣王是差得太远太不成比例。转轮圣王威相第一，这在世间啊，讲世间人转轮圣王的福报最大啊，没有比他更大的了。比之忉利天王又复漏列 他也跟天上天主比较一比较呢，那他也变成乞丐了。嘉陵帝释，这个帝释就是忉利天王。忉利天王要跟第六天比呀，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呢，是他化自在天，欲界最高的天了，他化自在天。忉利天天王跟第六天比一下，那也等于乞丐在这个帝王边一样，不能相比的。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及待呀。这是讲欲界天顶啊，比起极乐世界的一个菩萨声闻。换一句话说，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即使下下品往生的那个第六天王的光彩容颜，没有办法跟他相比。佛在此地这句话我们要注意到，虽万亿倍不相及待。那你想，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众生光颜容色真的是超世稀有啊，佛以这样的善巧方便让我们领略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大众这个光彩色相之美好，实在不是言语能够说得出来，也不是我们想象能达到的。因为我们的想象只能想象乞丐比这个人间的国王，国王比转轮圣王，转轮圣王我们就没有办法体会到了，轮王之相经上讲的跟佛像差不多，32相80种好，不过他的相好啊，若跟佛相比呢，没有佛那么样的明显。也许同学要问的，那佛的相貌既然跟转轮王已经差不多了，那这个第六天王怎么个比法呢？诸位要晓得，世尊在我们这个世间示现成佛是劣应身，不是圣应身，是劣应身。在这个世间比世间的轮王相要庄严。如果佛在天上教化众生，他到天上去就是圣应身，天王也不能为比呀。这个要知道。楞严上说的很清楚，佛是随类化身。如果佛要是以圣应身到我们这个世间来应化，我们这个世间人见到佛的不敢学佛了。为什么呢？你身相太好了，我比不上你。我没有办法修成，所以佛世的身相要跟我们差不多。好一些，差不多。我们人可以接受，这样才能够受到教化的效果。那么这是讲的正报庄严。 所处宫殿，这个宫殿是住处，衣服饮食犹如他花自在天王，这些我们讲的衣食住行，这是讲生活必须的条件啊，在佛法里面讲称之为医报，医报之殊胜也不是第六天所能够相比的，此地只比一个什么自在。第六天呢，他们宫殿衣服饮食种种受用是应念所生，他只要动一个念头，化落天人变化了来供养他，他有能力变化都用不着自己变化了，就是第五天化落天的时候来供养他，所以他就非常自在了。西方极乐世界说实在话比他那个还自在他那个是第五天呢来供养啊，西方极乐世界不需要，应念自然现前。比起第六天还要来的殊胜，这是讲医报超胜。下面再说他的威德威神德行，那就不是天人能够相比了。至于威德戒位，皆是阶级，位是品位，品位是讲三杯求品，戒位也是说的菩萨五十一个阶级，为什么说菩萨五十一个阶级也不是一般世界能比的呢？这个我们熟读大乘经典呢自然就明了了。他方世界菩萨戒位不同，不能够在一起共修，初地菩萨决定不能跟二地菩萨在一起，就跟我们世间学校念书一样，一年级的学生不可能跟二年级同班上课的，就这个意思啊。二年级决定不会跟三年级同一个教室，一般世界菩萨戒位就是如此，不是到同一个阶级呀就不可能在一起。西方世界不一样，初信位的菩萨可以跟等觉菩萨在一起上课，这个不可思议，就是他方世界不能为比的。神通变化那就太大太大了急急呼呼跟佛差不多了这个经上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天眼洞视，天耳彻听，洞视彻听，那是佛与等觉菩萨的境界。 所以这个法门不可思议，这个法门是真正难信之法，千经万论，世尊没有这种讲法的，一切诸佛刹土也没有看到有这么一些事实，唯独西方极乐世界特殊，确实不一样，这是超世稀有啊！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没有办法相比。啊，你要说是说他超胜多少，超几倍，这个话也没法子说，真是不可思议，我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总要明了。只要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即使是下下品往生，也是圆证三不退。圆证三不退，着重那个圆字，在一般大乘经里面。佛告诉我们，阿罗汉，而不是阿罗汉，须陀洹，小乘初果，证位不退。那么小乘初果在大乘圆教里面就是粗性位的菩萨，实性里面的粗性，真位不退。绝对呀不会再退到凡夫了，啊，他一定是圣人，他修行虽然进进退退的，但是退它有个底线，不会退多到凡夫。那么证到菩萨果位了，其性位以上的菩萨，这都从圆教说，因为西方极乐世界是大乘圆顿大法，其性为以上的，绝对不会退转去做一个自了汉，啊，做一个阿罗汉，不可能，行不退了，到了初住菩萨。啊，这圆教初住，破一品无名，证一分法身，这个时候证的念不退，啊，念念呢去向无上菩提，啊，不会退到初住以下。那么这个是讲初住菩萨就证三不退了，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虽然证三不退呀，没有缘，啊，为什么呢？菩萨修行到七地了还会退， 那个念还会退，退怎么呢？不会退到初住以前，进进退退。要真的完全不退转了，那八地，八地菩萨叫不动地啊，这个时候真正的三不退了。勉强说呢，圆证三不退，所以八地才可以勉强说圆证三不退呀。那要真正究竟圆满的圆证三不退啊，是等觉菩萨啊。所以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圆证三不退呀。那么换一句话说，最低的这个程度啊，也跟八地菩萨的等齐，跟他平等了。这是西方世界殊胜的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啊！哪里有一个一品货都没有断的凡夫，念几天佛居然就到八地菩萨的界位，谁能相信啊？佛在一般大乘经讲到八地菩萨，那是修行到第三个阿僧祇劫了。第一个阿僧祇劫满三贤位，第二个阿僧祇劫是初地到七地，第三个阿僧祇劫是八地、九地、十地，正三个位次。人家要花三个阿僧祇劫才能达到，你只念几天佛就成就了，你想想看，谁能相信？所以这个法门称为难信之法，不可思议呀！这是真实的。难信能信，我们不读《无量寿经》了，没有办法理解。念了《无量寿经》，这才恍然大悟啊！原来这些能信的人啊，说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这个善根太好了。我们听了能够相信，能够接受，那也证明了你过去生中啊曾经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现前蒙一切诸佛如来冥冥当中加持你。我们的信心才能生起来啊，能信能愿能行，这一生当中必定往生啊，必定成佛。所以这一个机缘非常稀有难得，正如同彭继谦居士所讲的，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日啊，我们今天遇到了，遇到了要能够真正把它把握住，这一生当中永脱轮回，顿超三界，一生成佛啊，非常稀有的因缘。我们再看底下这一章，受用具足，这一章是紧接前面一章来的啊。佛在此地详细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的生活状况，显示往生的人获得无量无边， 一切受用应念现前，无不具足。请看经文，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和已生，这是已经往生的那些菩萨，和现生，现生指现前，也包括了我们自己在内，和当生，当生是现在虽然闻到这个法了还不相信的，还犹豫不决，但是种子种下了，那或者是来生或者是后生再遇到这个缘再努力精进，这是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这一段是总说受用自在，第一个是讲身相，诸妙色身，这一句是前面经文上我们读过的，清虚之身，无极之体，形貌端严，如大经所赞，佛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绝不止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列印身啊，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相是无量相无量好啊，形貌端正庄严。底下说福德无量，智慧明了，如果不是无量的福德，怎么能够说一切受用啊应念现前呢？这是无比的福报啊。前面一章啊，把它比作第六天呢，他化自在天王啊，他的物质享受啊，那个自在啊，就像第六天王啊，这是形容他的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第六天王没有智慧。这是天人，他方世界的菩萨都比不上极乐世界的众生。神通自在，如本愿所说啊，他这个天言天耳他心续命神足，这个无通的自在几乎与佛相等啊，所差的什么漏尽通，这个不行啊。前面这个无通啊，弥陀本愿功德加持啊，但是漏尽通没有办法，漏尽通 还是要自己修。漏是什么呢？烦恼啊，这个断烦恼啊，阿弥陀佛没有办法帮助我们，还得要我们自己来修啊。换一句话说，阿弥陀佛的福德了可以给我们，我们能享受得到。断烦恼证菩提这个修德还得要靠自己啊。但是西方极乐世界没有退远，只有进步，不会退转啊。那么进得快慢，那是你自己用功的勤度，你用功勤，进步就很快啊。稍微懒惰一点呢，进步就慢，绝对不会退转。神通自在是讲往他方世界啊，他方无量无边的世界，上供诸佛，下化众生啊。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有度化众生的能力啊。你每天去参访无量无边诸佛如来，诸佛世界，诸位要晓得，我们在过去生中啊，无量劫以来啊，每一尊佛的世界我们都曾经住过。你曾经在那里住过，当然就有故旧亲朋好友啊，现在不认识了吧。到西方极乐世界通通都认识了，那你所遇到的这些亲朋好友，过去世或是冤亲债主遇到，总有缘分嘛。有缘分呢，你跟他说法，他就能接受。前面跟诸位报告过，他方世界供佛应化了，都是自己化身去的。他有能力，有神通自在，可以变无量无边的化身啊。就像这个释迦牟尼佛在这个梵王经上所说的，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叫化身啊，在我们这个世间实现成佛是化身啊。诸位要晓得他的本身化身毗卢遮那，在华藏世界；报身在十报庄严图努舍那如来，都在华藏世界。啊，到我们这个世界来的是千百亿化身之一，这个化身来的。啊，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跟释迦牟尼佛一样的能力。啊，有能力呀，化身百千亿。受用种种一切丰足，这个两句是讲物质生活以及精神生活。丰是丰富啊，足是满足，没有一丝毫欠缺。想什么就有什么，随心所欲。底下呢，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宫殿啊，居住的服饰啊，服饰衣服，饰是装饰品，香花、翻盖，这个盖就是宝盖。这个宝盖的用途啊有两种，一个是防灰尘。 一个是遮阴凉，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洗洁如念。你心里动个念头，想要什么东西都现在你面前，自在受用。有许多状况之下，是我们过去生中在他方世界养成的习气，比如说现在夏天，白天太阳很大，我们一出门就想打个伞。刚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这个种念头都还在，一出去看到外面很亮，打个伞，那个伞盖呀，它就现在前面了，也不要你用手去拉，习气呀，其实西方极乐世界一片光明，那个光明是清凉的，不像这么热，所以有很多都是这个过去生中的习气。你这一动念它就会现起，像底下讲的饮食也是如此，西方极乐世界哪还有饮食呢？不需要了。但不需要什么呢？我们出去的人啊，你看生生世世每一天吃三餐饭，到时候啊他就会想吃，虽然不要，到时候起这个念头了，这个念头一起来呀，餐具饮食就摆在面前，等摆在面前现在不需要了，不需要就没有了，这些通通是习气，若于实实，这心里动这个念头，切薄薄气，这个薄气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餐具，餐具是切薄的，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这是讲上讲这个人间富贵，在古时候，这个帝王吃饭的那个菜是一百道，都是摆，不管他吃与不吃。每一餐一定要给他摆一百道菜，那么到西方极乐世界动个念头，这个受用都跟人间帝王一样的，百味饮食，这是他的丰满呐。我们现在人间呢，吃饭的时候想这个吃一点好的，这些菜肴实在讲也很不容易，尤其是现代人对于这一方面的教育已经不太讲究了，在从前很重视，非常重视。那么虽然不重视，可是千万不能够疏忽，这一点我在此地奉劝诸位同学，你做个家庭主妇不能烧一手好漂亮的菜，你的家庭就很难幸福，如果能烧一手漂亮的菜，你的家庭一定幸福美满。为什么呢？他先生不会跑到外面吃饭，到吃饭他就要回家，所以中国古时候这个女孩子个个都会烧饭的时候，没有像今天这么多社会问题发生的，有道理的呀。 所以这个饮食是一个很大的诱惑力量。食无食者，念头一动嘛，这饮食通通摆在面前了。摆在面前之后，想起来现在已经在西方极乐世界，不是从前在娑婆世界了。现在饮食不需要了，但见色闻香啊，以意为食。一看到这个饮食啊，它自然就不需要了。色力进长，增长。而无便会身心柔软，无有未着，自以化去实之佛性。这个一段文都是叙述刚刚到生极乐世界不久，这个习气都还在，还没忘掉。没忘掉没关系，只一动念马上这个事就现前。